住在那个林森林里面，哎，啊，住于林中，然后就派这个侍者呢通知当时的几孤独长者，啊，就是这位啊悉达多长者，啊，就向他报告说啊，圆满商族现在哎还在正在林中，希望见长者。啊，那么这个几孤独长者呢，就问这个使者说，啊，圆满现在带了多少的人，带了多少的财物来？因为他了解这个圆满商族很出名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使者就这个侍者呢，就跟他报告，就只有我当侍者，什么都没有带。啊，那么几孤独长者啊，哎，他这样一思维，哎呀，这个圆满啊，是一个有大福德的人。啊，那么我不能看轻他，不能说他只有一个人来，啊，就对他怠慢。啊，所以就派相马仆从啊，引请他入城。啊，请他到他的家来，啊，请到这个啊家中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好像啊，像师父上一回啊，我们到印度去，哎，啊，一去了以后，哇，有些地方啊的这个啊物质上的啊，比如说缺这个食物啦，啊，没有热水啦，各方面的啊，所以他就请他到他这个啊家中，就以这个说香汤啊，就是说热水。啊，还有一点肥皂什么的，可以让你洗澡就对了啊！啊，以这个香水浴身呢，啊，设诸饮食招待。然后长者就问他：“商主啊，你何故来避地？因为你姐姐哦，这种大财团的这种啊大企业家，你为什么来我们这个地方呢？”圆满就回答他说：“长者，我想要在如来的圆满教化中啊，出家受戒而为比丘。”啊，就是说我想要在世尊啊佛陀的这个座下呢，啊，出家受戒，啊，也等于是说因为了解说啊你几孤独长者啊你跟世尊的关系，因为他当时几孤独长者是佛陀的大护法。哦，那么这个长者呢一听，哦，马上就我们讲说合掌恭敬了， 啊就赞叹了，佛法身出现世间呢，已是甚其稀有。那么今天仁者你啊，圆满商族啊，啊，你原是多饶财宝啊，富可抵国的人啊，啊，你要花心出家为僧啊，啊，更是稀有难得啊。那我一定安排啊，带你去啊，向世尊报告，去拜见佛陀。那么当时呢，啊，世尊呢，啊，就跟我们讲，啊，长随众，啊，1250人聚，啊，正在那边说话。那么看见了这个几孤独长者，啊，带着圆满商族来，啊，就告诉所有的比丘说，几孤独长者带着无价宝来奉献于我，说于佛法中啊，度众生宝无过此也。啊，就是说。这一个圆满了，他本身已经累积了很大的福德，啊，那么长者啊跟这个圆满呢，就顶礼了世尊以后呢，啊，就禀报佛陀说啊，这位就是啊圆满上主，啊，他很希望能够说啊在如来的教法中出家，啊，得受净言，成比丘性，那么唯愿世尊令其出家，受于邪处。这是古时候的这种啊，也是一个请法的规矩啊，啊，等于就是说几孤独长者啊来替他介绍啊，说这是说这个圆满商族，那么他的希望这样啊，当时世尊就默许，同时呢就告诉圆满啊，跟他讲善来必丘啊，如因修性犯恨，就是说啊，啊，古时候世尊这样的一讲啊，佛力的加持不可思议啊！啊，圆满还即使悉法自落，啊，不必用过雅剃导脱体变啊，好像说刚刚才剃度这样，那么袈裟自然就着身啊，不必说再去准备啊，直持瓦钵啊，威仪祭祖 啊，有如那个百岁的比丘无异。接着呢，世尊呢啊，而说颂业啊，说世尊命善来，法若依波记，诸根贤即定，随念亦皆成。那么佛陀呢，就是为这个圆满比丘啊，他现在已经虚法自落了。啊，为你们比丘说法以后呢，就问他说：“圆满，我已为你列说法要，你现在想要到什么地方去精进修持呢？”在古时候，啊，古时候的修行人啊，啊，这因缘时节一到，因为过去的这个善根、慧根呢、啊，一展现，那世尊只要一讲一句“善来比丘”，啊，有的很快就证罗汉。啊，等于是说啊，世尊啊，当时的这个开示啊，世尊命善来呀、啊，哎、啊，就是跟你讲啊，你有这个心要出家，好，很好，很好啊，善哉善哉。好，那么你这个法落依波记，哎、啊，你就自然的那依法就自己就落下来了啊，这个依波啊就记住了。那么诸根贤即定，我们都了解我们的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为什么没有即定？因为我们见了这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根尘相异，四生其中。啊，我们容易无我着我，有我就有我所，而有我所啊，起心动念了，啊，造了业啊，那么有业因就有果报啊，所以在我们是这样子啊，在轮回不息。但世尊这个开示很有力量，你看诸根贤即定，就是让你照见本来面目啊。那么你这时候，你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回到如如不动的本体的时候，那六根门头啊，六识是让我们在应用，它就不是说我们随着这个啊世心在流转，因为那个唯识的实性啊，它到最后也是圆成的实性。也是我们本来清净的本性，所以他说诸根贤即定。而诸根贤即定的时候呢，随念亦皆成，你起的起心动念都不是妄念，那是真心的展用。所以世尊以这个这样跟着开始啊，然后这段就是讲说啊，圆满，我已为你列说法要，你现在想要到什么地方去精进修行啊？那么圆满呢、啊，他就跟他。啊，回报世尊，我想要到啊，苏那波罗德伽国去进修。啊，佛陀就告诉他，那一国的人民呢、啊，都是心性很暴恶啊，哎，都很粗暴，而且彼此之间呢，都常常嗔恚、恶骂、斗争呢、啊。那你到那个环境去进修，如果有人向你恶骂，甚至以嗔恚，啊，凶暴的方式啊，来对待你，或是在大庭广众当中啊，来侮辱你、诽谤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那么圆满呢，就禀告佛陀说：“世尊，我若遇到辱骂乃至诽谤时啊，我会想说他们还是很善良，为什么？他们不以杖木或是瓦石或是前脚来打我。”意思说他们只骂我还不错，没有打我。那么佛陀就又问了，那么圆满啊，如果他们以木石等要来打你，你怎么办？圆满又回报说，世尊啊，那一国的人民呢、啊若是以这个木石啊或是锁脚来打我的话，我还是会这样想，他们还是很善良啊，毕竟没有用刀剑来害我。那么佛陀呢又再问了，我那里的人心非常恶毒啊，哎，这个凶暴得很。那么若是以这个刀剑木石要来伤害你，你怎么办呢？啊，那么圆满又报告啊，世尊，我会这么想啊，那些人还是很善良，虽然他们是以刀剑前脚来伤害我，但是最低起码他们没有说要把我杀死。啊，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他，啊、那么如果他们要把你杀死呢？那么圆满就回答：哎呀，世尊啊， 他们若断我命的时候呢，啊，我应该这样想。啊，有佛陀的弟子，声闻弟子，尚且厌恶这个报身呢，受种种苦恼，心怀嗔痴，因为有很多修不进观的，修白骨观的，他对到最后呢，对这个自己的色身呢，感觉很讨厌。就像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老子讲的，说吾有大患，因我有身呢，有这个身体很麻烦。所以说，这很多的比丘啊，都心怀嗔痴，甚至什么用刀或是毒，啊，就是用这个毒的东西，有毒的东西，各种方便而自断命。古时候在世尊那时候叫他们修不净观的时候修这四念处的时候，有的就自杀了，甚至有的请人家杀他。啊，就是说，有佛啊，声闻弟子尚且厌恶这报身所受的种种苦恼，心怀嗔痴，用刀毒及种种方便而自断命。那么有这种现象，有的都想要自杀。那么那一国的人民呢，若能断我的命，因称得上师，哎呀，非常的善良啊！为什么能够使我早一点离开这个污秽的这个身体啊，帮我进入涅槃？那我就不自劳苦了，啊，意思有这个壳子很麻烦了，啊，有这个生必有死啊，啊，但是本体啊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说他们如果真的杀害我的时候呢，啊，等于是在帮助我早日解脱啊，进入不生不灭，啊，那我就不必说还想办法说是不是像他们有的还用刀子啊，用毒啊，哦，我们像这样就自己了断啊，所以说那我就不自劳苦。那么佛陀这时候就很赞叹，善哉善哉啊，圆满啊，如今乃能成就意乐柔和忍顺啊，得住彼国啊，应当往彼啊，汝当度苦，亦应度他，你可以度自己的苦，也可以度他，汝当速得解脱啊，亦应解脱于人啊，啊，你自己可以得到解脱，也可以把解脱的经验等于行菩萨道，帮助别人解脱，汝当得安稳，亦应安稳于人，当得涅槃，应令他得涅槃，啊，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经验啊，等于就是说啊，又发大菩提心啊，又行菩萨道。那么圆满比丘呢啊，听了佛陀的说法以后非常欢喜，那么就礼佛就去了，就出发，哎，那么到了这个啊苏那波罗伽国的时候呢，刚要进门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烈士啊，啊，在那个国家呢，他是很有分量的啊，比如说古时候讲就是说他是个武林高手啊，这个烈士呢就是手执弓箭，然后出城去打猎，他打猎啊，你刚好要进门啊，那个烈士一看啊，看到圆满比丘要入城乞食啊，古时候就是要乞食，所以他心里想，哦，正要去打猎，他出门就碰到这个，哎，秃头的沙门啊，因为我们出家人剃光头啊，哎，有些不同的宗教会认为说，哦，真是不祥啊，真是不吉祥啊，然后运气有够歹，有够衰，哎，对不对？那今天可能就是，对不对？可能会空空的就对了，在古时候这种有武术的人呢，有的就是很过分。所以他立刻就拉弓把他弓箭就对准这个圆满比丘啊，就那先射你这个再讲。那我们这个圆满啊，他见了这个见状，看到他这个摆这个姿态，他很大方，把衣服就解开，纱帐套回，现出这个腹部，啊，抖现出腹部，然后告诉他说：“贤善啊，你如果要射的话，请你瞄准这边呢。”啊，就是说好像现在你要用枪打我，请你打准一点，我站近一点让你打啊，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这个唱这个善这个颂啊，古时候的这个都是以这个唱颂来证明说你的内心的世界。他就这样唱：飞鸟在空啊，鹿出林啊，就是鸟在天上啊，鹿是在森林啊，为求饮食啊，被罗降啊，就是为了要吃东西啊，才会被打猎，才会被抓。诸有斗战执刀剑，共相战发自灭亡啊！就是 就是都是会冤冤相报。那么恶鬼饥渴苦所逼，求食铁丸及羊童。恶鬼是啊，就是被这个饥渴逼的，就是你看吞的是那个热铁的丸子啊，那个铜汁这样灌进去。说我从久远有此福啊，未惜轮回受诸苦。我做无量劫了，就是因为贪吃啊，就是有这个肚子，所以受到的轮回这么多的苦啊。你要设就设这里，等于就是说，你就像师尊问他的时候，如果人家杀你怎么办？他说等于是帮我解脱。所以这个内思还是有善根。哎，一听，哎呀，这个出家人修习这个忍辱的这个波罗蜜已经成就了，我怎么可以伤害他？啊，马上就对他产生了恭敬心跟信心，啊。那么当时呢，啊，我们这个圆满比丘呢，就为他说法，啊，并教他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教他受持五戒。那这以后呢，啊，因为这个人有影响力，我们现在讲就是大影响众，啊，就另有500啊善男子来皈依受戒为优婆塞，500人来皈依为优婆夷。那么就在那个城中呢。就照例金色，然后他们对他事事供养，无所啊不至。那么圆满比丘呢，在那一年就在当地就结下安基，而且就在这一次结下安基的3个月里面呢，就我们来讲就是说断诸烦恼，证得阿罗汉道，成就3明6通啊，即八解脱啊。那么四梵诸天都来恭敬供养啊，连这个。啊，四体梵音啊，大梵天王啊，天上天都会来供养。啊，那么这时候呢，哎，圆满就已经在出家了，在这个国家已经证得了这个阿罗汉道。但是他的在家的那另外两个哥哥，二哥跟三哥啊，啊，把那些财物啊用光了以后呢，就去找那个大哥啊，又说：“哎呀，我们应该要住在一起，我们应该住在一起。”那么这个大哥呢？就记得说圆满当时讲的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两个所获得的财物啊，都是不干净的啊，而且你们两个啊，也都是说啊，太挥霍无度啊，所以你现在穷了，你来找我啊，等于是当初你还是被你赶出来，空空的出来。所以他说，我所有的财产都是如华其德，所以我不跟你们住在一起。那么这个啊。”同当啊，跟千丹啊，就是两个弟弟啊，啊，哎，就跟这个大哥讲了，你的财富都是那个啊卑职所生的儿子圆满，他去出海，他经营经商所赚来的，啊，是你的福报，他都交给你的呢，也不是你自己赚的，啊，那你现在你赚的得到了他的一些财产，啊，你来羞辱我们。意思说，那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自己去赚钱？你就激他这个大哥。那么这个大哥，咱说小话讲，未堪要哄叫的啊，听了又实在是很感慨啊。那么说，我就做生意给你看，还会出海啊。那么就召集商人，共乘大船入海要去采宝。但是不料啊，暴风突然产生，遇到了暴风雨，这船被吹到一个小岛上去。但是他们上了小岛以后呢，发现那个山上都是牛头旃檀。哦，那个牛头旃檀木刚刚已经讲过，富可敌国的啊，很贵很贵的。哦，大家想说，哎，哦，那这好啊，赶快砍了一些，到时候可以带回去啊。但是这个我们来讲说，有一个叫做这个喜乐作喜的夜叉啊，这个药叉，他是看见这些商人在那边砍这些旃檀木，就跑去报告。这个药叉里面有一种叫做大自在药叉啊，这个大药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很生气啊，就放这个我们讲这个吹这个暴风啊，大门风啊，本身也来到这个岛上啊。那么这个船长一发现啊，糟糕了，就告诉他们说、啊、糟糕了糟糕了，哎呀，从前有人说过黑风啊，哎、啊、像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面讲的啊，哦，说黑风啊，啊，比如吹落这个罗刹鬼国，就像这样，啊，现在这个风就是黑风，哇，那这些商人呢、啊，听了以后，啊，就烦恼了，因为古时候的人呢、啊， 有的好像我们现在人也有，有的拜这个神，有的拜那个神，所以就各自求他们的神，比如说信上帝的求上帝，信真主的求真主，信天主的求天主，信马主的求马主，信关公的求关公，信三太子的求三太子，都是各求各的，所以就讲说，哎呀，自在水风神啊，地势天仙等啊，龙王要叉众啊，阿修罗等神啊，我今遭此厄，唯愿彼诸尊呐、救我此为厄啊，赶快救我啊！但是呢，结果呢，他们很诚心，但是就没有所谓的神来救他们。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圆满的这个大哥，这个木当啊，他静静的坐在那边，他也没有在求天神，他坐在那里。那么这些商人就问他说：“我们现在碰到这么危险的时候，这个厄难，这个苦将逼切，怎么你却静静坐在一旁，好像跟你都没有关系？”那么这木当就讲：“哎呀，我的弟弟啊，曾经对我讲，这个入大海的事业，想到海内啊，到海外去寻宝啊，是很劳苦、很危险的，都是因为想贪念，我们都有贪念，想要大发财啊。那所以说。”入海的人多呢，平安回来的人很少啊。以前就叫我千万不要入海，所以我不听自己弟弟的劝告啊，入于大海，现在遭遇这个危险了，那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么这些商人就问他说：“那你弟弟是什么呢？”那木当就跟讲：“我弟弟就是以前的那个圆满三祖就是现在出家的那位圆满比丘。”那么这些商人一听，那圆满现在是个圣者啊，是圆满圣者，是有大福德的人啊，我们应当要皈依他。那么这些商人就一心啊，合掌同念那么圣者圆满，那么圣者圆满。那这时候天上有一位天女他是对这个圆满呢非常的尊敬，他听到了就去告诉这个圆满，说圣者，你的大哥啊。现在在那个岛上大叶鳌叉也在那边啊，他们正受很大的苦恼啊，你应该去看看。那么圆满听了以后变成意念了，我们讲这个罗汉就是入定，入定，去看看我哥哥在哪里所以他入定就前往他大哥的船上去。那么那些罗刹鬼国的这个黑风呢就退了。黑风就退了。那么当时的这个大自在这个药叉就等于是一个大鬼王了。他就心里就想，奇怪，过去所有的船如果被我这个黑风一吹那么就是说是会破坏沉没。现在这黑风为什么会退回呢？好像前面有西弥山一样，好像以现在讲现在的科技一片讲，好像前面有什么防护罩这样挡住就没办法损坏。那药叉也是有神通他就用神通就观察，一看原来这个圆满圣者坐在那个船上面的那个，我们讲过一根类似那个瞭望台，坐在上面结跏趺坐。大药叉就告诉他说：“圣者，意思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扰乱我啊？好像说你怎么来多管闲事，这边是我的管区，对不对？”那么这个圆满尊者就回答他了。我怎么会来恼你呢？他如果不是我曾经修过很多的功德，今天我这个大哥这一船人一定都被你害死。那这个大自在妖差了解说，原来他不是管闲事啊，这些人跟他还是有因缘的。但这个大自在妖差就跟他讲说圣者啊，这个牛头旃檀里呢，我这个岛上的这些宝贵的木头啊，是我为金轮圣王守护金轮王我们有那个金轮王、铜轮王、铁轮王金轮圣王守护的。那么这时候这个圆满呢就问他说：“那么贤善，你想想看，佛陀跟轮王是谁比较尊贵？”药叉一听，当然是佛陀尊贵了。那么请问他说：“那么圣者，那么世尊现在是不是已经出世了？”圆满尊者就告诉他：“世尊现在确实已经出世 哎，就在社会国起诉及孤独院啊，他现在正在转法轮。那么这个药叉一听啊，如果是这样，那么多载一些，那你尽量载啊，再去供养啊佛陀。哦，那么这些商人本来想说死定了，结果命又捡到了哦，啊，那么很欢喜的，满载而归了。啊，那么回到了这个苏波啊乐嘉城以后呢，圆满了。啊，他就对他的大哥讲：“大哥啊，这些杂宝物啊，就送给其他的商人了。哦，那我们应该用这个牛头旃檀呢，为佛陀建旃檀金舍。哦，用旃檀，哦，这个木来建金舍，来供养。啊，那么要为佛陀啊建金舍。那么那些生意人，当然命都捡到了，也很欢喜啊，但就随喜了，一人分一点东西就回去。那么这个。”啊，圆满的这些兄弟呢，他的大哥啊，二哥、三哥啊，本来已经都弄得很不愉快，但是为了这一次啊，大家又和好了。那么这个大哥这个木当啊，就想说奉请如来啊，就是世尊呢，跟僧团就跟他的弟子们前来接受供养。那么就问弟弟说：“哎呀，圆满圣者啊，那如来世尊现在在哪里啊？”圆满就跟他讲啊。如来在舍卫国啊，斯罗伐城在那边。那么这个木当啊，也就是圆满的哥哥啊，就到王宫里面去觐见国王。他禀告皇帝讲说：“大王，我们想要请佛陀和僧众来受供养啊，啊，希望呢大王啊慈允，并帮助我营办。”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啊，要尊重皇帝啊。那么当皇帝一听好。那么你们尽力就好啊，本王就帮助你来办公。那么是事实啊，就在那个时候呢，后来这个旃檀金舍就落成了啊。那这个圆满尊者呢，就登上这个高楼啊，我们讲说双膝着地啊，啊，遥望奇树及孤独岩，烧香散花啊，并以这个金瓶水洒尽啊。我们说遥身祈请啊，额说颂言啊，境界妙智慧啊。能知归命者，善见无依附，愿受我为请啊！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要供养啊佛陀，供养僧团，供养三宝。那么圆满他说了这些偈以后呢，他所烧的香呢啊，就经由佛陀的神力的加持啊，那在虚空中呢，就好像那个云层一样，一层一层的重叠。那所散的花呢，也结成一个啊一个。翻盖一样啊，那么就直接就往那个起诉及孤独园的虚空上面去，就停在世尊的头上，在佛陀的顶上。那洒出去的那个金瓶洒出去的水呢，经活力的加持呢，就好像那个清净的那个琉璃的那种齁、哦、那种棒子一样的透明的这样子。那么当时呢，这个阿难尊者啊，目睹这个吉祥的瑞相啊，马上就合掌恭敬禀拨佛陀啊，世尊呢、啊，这个瑞相必定是要供佛及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那佛陀就告诉阿难啊，这是从百余里远处的啊苏波勒迦城而来，就离这边100多里。那你去向比丘们说，明天、明日若能去苏波勒迦城受圆满比丘请的，就要拿着筹。古时候就是刚才几吼，哎，九千感官就要拿这个啊。那么阿难呢，他就便持着这个筹呢，那佛陀自己就先拿一根，那诸位长老比丘也都拿一根。那当时有一位也是名叫，他叫做彭城圆满啊，也是有他的法号，也是有圆满，叫彭城圆满，就是脸盆跟枕头，彭城圆满的这个长老也在当中，他还要去拿。但他正要抽这个筹的时候，阿难尊者就对他说：“哎，寄寿，就是说，哎，长老，你应该知道，现在要请我们的不是萨罗树。”哦，不是皇帝，也不是悉达多家啊，或是陆母夫人，都不是，是离这里有100多里路远的苏波勒迦城啊。那要得神通的人才能前往，不然你明天怎么到？现在离那边100多里路，古时候也不是像现在有飞机或是有车子啊、哦，所以就跟他讲说啊，要得神通的人才能前往，你应该安静的留在这里。那么这时候，这个彭城这个圆满长老啊。他是有大智慧，可是呢，他没有神通。他听起来不能受这样，不能受请去应供了，有一点可惜呀、啊。所以他心里就这样想：他说我虽然是以断除诸烦恼啊， 却因没有神通而被轻视啊，所以他就发了一个心啊，啊，发心精进，马上就获得神通啊。那么这时候阿难呢，只走到第三个地方而已啊，第三个长老的地方去准备啊，说啊，那个有神通的长老准备把这个抽给他，但是还没有，那个长老的手还没伸出来，哎，这个盆尘圆满呢，便以神通力啊，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对不对？这个手就伸到那个七楼上去，就穿过去了，就把那个筹就拿了啊，意思他已经有神通了啊。同时就说宋耶、啊、说不以言貌获神通，亦非多闻及辞辩，但由极尽戒慧力，身虽老病亦能整。哦，这一句对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修行人是一个鼓励啊，而不是以这个言貌的庄不庄严来获神通啊，也不是靠说听了很多，或是多闻，或是很会善辩啊，亦非多闻及辞辩。他说但由极尽戒慧力，就是说他本身啊持戒啊心净啊极尽的戒慧力啊，所以身虽老病亦能整。虽然你别看我是老了啊，好你叫丢你啊，我几天都证了这个神通。所以当时世尊呢就告诉所有的比丘说，这位盆尘圆满是我比丘声闻众中最殊胜的，能以神通受酬，在行筹中就正六通。刚才基本就开始在跟一人拿支签，本来他就没神通，不能提，对吧？你这个签还没花完，他就已经把他的签拿走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正神通。然后佛陀又对阿难尊者啊，跟比丘们讲啊，叫阿难尊者跟大家讲说，世尊指示所有的善事、哦、应当复常，所有的恶事应当发露，而且现在苏波勒家城中呢都是充斥着外道啊，外道是要看到你的外相庄严，或是威猛啊，或是有神通啊啊，所以呢，世尊为了方便，就跟他们讲说，所以你们要前往城内，通通要现神通啊。所以神通是看什么时候用，但是不能乱用啊。那么供佛的时间快要到了的时候呢，啊，那么苏波勒迦城的国王啊，下令所有的人民扫除脏乱啊，以旃檀香水洒地哦。啊，在所有的这种严饰的这种庙香啊，各种的翻盖啊啊，来布置的都很庄严，要来奉请世尊。那个城有18个门啊，这个国王以这个大城门呢啊，就守在主城门啊，迎候世尊。17个王子分配在各个门啊，当时的这个已经啊证阿罗汉果的圆满尊者啊，还有他的哥哥木当啊、铜当、千当，他们也陪着皇帝在那边奉迎世尊。那么佛陀在这时候呢，就为了表示让他们知道佛陀的分量，平常佛陀是不计较的啊。但那一次佛陀就先差遣五受士比丘啊，应用神通力降临。那国王看见五个人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就问这个圆满讲说，圣者，这个是佛世尊吗？那么圆满尊者就跟他讲啊，跟皇帝讲，哎，大王，他们是五受士人，先来这里检验斋供的事，就是今天要供佛法僧，供养三宝，所以他们这五个是先派来的，分别是叫做知菜士，他们的执事就说啊，了解菜怎么样，知器士啊，知食士，知净水士，跟知熟食士等。他说世尊还没有来，就先现种种无量神通啊。他说实际上所有的长老必须还没有来啊，这只是前面的哦五个这样。啊，那么皇帝又问他，哎呀，圣者圆满啊，世尊为什么还没有来啊？那么圆满就回答说，啊，大王啊，世尊先前检验的人来，他本人随后就到。那话刚刚讲完呢，啊，就有一位居士站在那边，就看见天上，看见佛陀跟比丘们呢从虚空中光临啊，所以他当时就以这个偈赞啊赞叹，赞叹什么？啊，这个偈是这样写的：狮子俯向吉龙牛，以诸宝物言其座，或有宝藏及宝山，宝树妙车皆杂色，啊，或有沉吟在空离，放大光彩为庄严，以神通力处虚空，欢喜而来此诚意。然后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或有从地而涌出，就从地底下冒出来，或有从空而入地啊，从天空然后进到地里面，或涌空中默然坐、哎、有时候就静静坐在空中啊，观此神变不思议。那么这时候呢啊，佛陀就用种种神通变化，放金色大光明，同时呢大地六种震动 那么国王以及他所有的民众呢，看见了这些稀有的瑞像，都心生喜悦啊，同时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皈依三宝啊。那么佛陀啊，为数千啊，就是他身边的这个常随众1250人啊，这些比丘们呢，一起接受了供养以后呢，啊，国王和他的这些王公大臣啊，群臣17个王子啊，以及呢啊，因为圆满既然已经证了果啊，就可以成为寄寿圆满啊，就以寄寿圆满啊，跟他的啊以其啊长兄木尔当啊啊，这个第二的哥哥叫做同啊同当同尔当啊，第三个哥哥就是千尔当，因为他们的耳朵啊就是用那些啊做成那个啊装饰的啊，都很恭敬的围绕着佛陀。那佛陀在世尊在大众的围绕当中呢，就前往这个旃檀殿，因为他们供养他这个旃檀做的这个金色。同时呢，世尊把这个旃檀变为水晶，啊，像我们再一看，原先都是木头的，很香的木头，结果都变成像水晶的透明。那么一时就是内外明澈，那大众们呢都可以看清如来，啊，佛陀为诸大众应机说法，啊，当时呢，就参与那个法会的无量众生呢，都发啊无上的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无上啊菩提心。好，那么这个法会，哎，那一天就这样啊，世尊啊带着僧团应供了以后，那么有一天啊，世尊的弟子们呢、啊，这些比丘啊，就去请问佛陀，他世尊呢、啊，哎，这个圆满比丘呢，他过去世是种了什么样的福音呢、啊？所以这个出家不久就证得了我们啊，证得阿罗汉啊，证得阿罗汉道，他又曾经造作什么样的业缘呢？怎么会他是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啊，但是偏偏又是啊从卑女的啊腹中来出生呢？啊，希望世尊呢为我等啊啊来示宜。那么佛陀呢当时就告诉啊诸比丘说，圆满比丘呢自积习业，自获其果，作业成熟，即受其业报，无人能代受啊啊，就是所谓啊，假令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那么世尊就说了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他这个公案，就是在过去啊，往昔啊，人寿20000岁时的时候，迦摄佛出世啊，那时候呢啊，他名行圆满，十号祭祖啊，住在婆罗奈国。啊，当时呢，啊，那个圆满呢，就是这一世的这个圆满比丘啊，在迦摄如来的佛法中出家，他记解《经律论》三藏教典，啊，他为比丘们建教事业，就是说当纠察士，啊，就是看看你啊，大家做的坐席有没有标准这样啊。以前呢，就是当纠察主任啊，或风纪股长之类的。而有一次啊，当他视察到一个已经证得阿罗汉道的出家人的住处，因为古时候啊。出家人是僧团是这样，但是每人一个小地方啊，每人一个小地方这样子，好像每人一个寮房这样啊。那么他一看那个地方不干净，就是外面齁、哦、很脏，所以他就指示说，哎，你必须把这里打扫干净。哦，那么那个比丘呢也就依照指示呢，他也是洒扫有扫，但是呢因为那天的风很大，扫过了以后呢，这个风吹尘灰啊，就是又是一些树叶啦，又是一些灰尘，又弄得又脏了，那么使得刚刚扫干净的地方又被污染了。那么这个阿罗汉这个比丘他想，哎，他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没有风了以后再来好好扫洁。那结果呢，啊，当时的这个圆满啊，啊，这个那时候也是个三藏法师啊，他回头又看见说遍地的这个尘垢啊，哎，这么脏，他就以为那位比丘呢懈怠，没有听他的话不扫，而且是不是看不起我啊，就发了嗔怒心啊，就只骂了一句恶口。恶口骂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此地你不洒扫干净，你是什么那种卑女生的儿子啊？啊，古时候用人家骂人家什么卑女啊、小卑，那是很看不起人家的话啊。他就以这样的，那、啊、当时这个阿罗汉比丘他正果，他知道说，哎呀，你现在正在生气，所以他就没有跟他啊回嘴。啊，等到他好像说，哦，你这个气也消了哈、哦，啊，晚一点以后，他就去拜访他。那么这个阿罗汉比丘呢， 跟这个圆满三藏就是问他，恭敬的请问他说，哎，法师，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那当时这个圆满就回答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谁？你现在是我们你在迦摄佛的教法中出家为比丘吗？我也是出家比丘。但是这个阿罗汉比丘跟他讲，虽然你我同是出家人但是出家的业我已做了，我得到托付可是你还被缚你口业不善应该赶快忏悔，使罪障消灭。意思是说，我做些什么我知道好像我们阿罗汉是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但是你你虽然懂得不少，但是意思是说你你光是你这个口业，你刚刚的那个意业，你起了嗔恨心，这个不好，要赶快忏悔。哦，那么这个圆满三藏一听，哎呀，非常进步，很诚心，赶快求哀忏悔。哎呀，糟糕，怎么骂到一个圣身啊？因为没有写在脸上其实刚刚我是生气了，误会人家什么不少，还骂人家是什么背你生的儿子背子那么自心求哀忏悔。那本来他造了这个口业呢，应该要堕地狱受种种疾苦，那么在受地狱罪报以后呢，再生还要转为这个卑尼所生的小孩，但是因为他自心的忏悔了以后呢，灭除了地狱业，地狱报没有受，但是呢出生为这个卑尼的儿子的这种业报呢却无法废除，所以他受了500世都是他的妈妈都是当人家的卑尼他是从那样子生出来的所以这一次是他最后生的胚胎所生的。但是由于他过去是曾经出家精通三藏出家为三藏法师，所以有这个福报呢，生在豪贵的家，生在这个大长者的家，然后并在我的教法中出家，而且证得阿罗汉圣果世尊就把这个过去生的这一段因缘就借这个机会跟比丘们开始，然后最后佛陀再次告诉大家，告诉诸比丘说，纯黑业者得纯黑报，纯白业者得纯白报，黑白业者得黑白业报他说是故比丘纯黑杂业者应当舍离，纯白业者应当勤修那么世尊呢说完这一些话以后呢比丘们呢都欢喜信受奉行。那么这个故事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经典叫做四见，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要事里面的见二见四里面呢有这个记载这么一段说这个圆满后来成道。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发现这个身口意的三业不得不注意。不得不注意，你看只为了一句话讲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糟糕了，对不对？那糟糕了虽然是说可能一不注意但是修行人这个部分我们特别要注意，尤其我们各位各位同学我们自己都要很注意，因为有时候大家很用功的时候，这个心念的力量会比较大，心量会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不好的念头一起来有时候那反弹的那个报的力量也蛮大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那我们今天呢大家都很有幸是说我们现在还能够听经闻法虽然说世尊看起来2000多年前的视线已经不在了但是呢这一回我们还有一点福报世尊流传下来的三藏十二部还在那佛法僧三宝佛法都是比较抽象，身宝还常住所以大家还是要彼此共勉尤其师父上一回我们去印度所看到的那些忧悲苦恼，我们这边的福报是很大同时前两天才接到他们寄来的相片有两张相片还蛮殊胜我们一位老修行的60几岁也是有很大的福德因缘他出家了结果在福上我们旁边有一个小船帮我们照了个相片那个看起来真的是那个时候你这个心已经离开这个五浊恶世那个相片看起来常常保持那样的话等于是就在极乐世界像在长极旷土 我们可以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是三心同样是一心啊。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自己慢慢菩提道上，大家要往前进的当中啊，大家就是说彼此共鸣啊，经常心存慈悲，心怀感恩啊，尤其啊，我们经常自己感觉惭愧啊，有些自己的缺点都没注意到啊，比如说有时候大家同修如果注意彼此稍微指点一下，那都是功德无量啊，很感恩大家今天啊，我们说听圆满。